奉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第二节的课。那第二节按照我们的安排是主题课程，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在教材里面的二十页。那教材有教材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稍微参考它作者来写这一课的基本的意义。那我会引导各位来看我们怎么样从不自夸不张狂的这个爱的具体的表现上面来学习。我们读这个第二，我看一下。好，你有看到第二大点，为何会自夸和张狂这一段，有没有看到？好，有的话那个左右互助一下那个已经昏倒的去洗个脸 再上来好了，去洗脸，趴着的叫一下。去洗脸了，没关系，赶快去。那个，好，来，我们来读课文。二，为何会自夸和张狂的课文，一起读经啊，一起读，预备起。使徒保罗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嫉妒是当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无法容忍别人的长处；而自夸和张狂是当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长处过于看重，因而产生自吹自擂的现象，甚至践踏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好，我觉得这段写得很棒了。他把前面那句话，爱是不嫉妒，然后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他把这件事情用一体两面来看，也就是说用相对来说，从我的角度或是从应该说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因为自己的能力啦，我的能力比人家弱，我就嫉妒，不是我就会产生嫉妒，那我的能力比别人强，我就产生我看不起你那现在这一节就讲说，当我们的条件比别人强的时候，要怎么样发挥我们的爱那在这里说，不要自夸，不要张狂。好，那他用的几段他用人会产生自夸张狂的几个条件第一个标题，黑标题一写什么呢？我们来读标题就好了。权位，好，预备起。权位会使人自夸和张狂，好，就是你的身份地，权位就是地位，你的身份那在社会上有分地位高跟低比如说你是做总统，在社会的地位就是高或是你做其他的团体，某个团体的领导者，就是你的地位高那通常你地位高，你得的你表示你一般你的能力也强，还有你手中握的资源也够多，所以很多人都要来拜托你来跟你商量，跟你商量就是你地位能力比较强的，人家才找你商量嘛不然你说我能力很强，我找你商量什么呢？我就是命令你做什么嘛一般的逻辑原则是这样做的。那所以在社会上我们会有这样的现象地位高的有时候就会拉不下脸比如说做老师的他是教比如他是数学的专业，假设啦结果呢他人家学生拿了一题，老师我有到这个题目你算算看，结果他算错了，那丢脸了怎么办？有些很有品德的老师说：“哎呀，真的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还真的是我有难解之题。”就这样化解过去了。那有的说：“ 怎么说，哎呀，你这个哦，题目出错的啦，那个乱出啦，怎么可能是这样，我的答案才对啦，拉不下脸，就是啊，那会有这个现象。好，那这所以说在我们的专业上面，我们的身份地位会产生自夸张狂，因为我的条件能力比别人高。好，我们再跳下一个标题，写什么呢？二，财富的部分。好，读标题，预备起。财富会使人心高气傲，这也是哈，有钱，以前哈，有人以前都会说，钱是做什么用的？有人说钱就是买东西嘛。那我最近听到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哦。钱是什么用的呢？钱是给你壮胆用的。我觉得有道理，为什么呢？今天如果口袋没钱哦，我就不想出门，因为出门会逛哈，一样逛街也不能买东西嘛，所以没有钱我就不出门。可是我今天口袋有钱，我会出门哦。可是我不一定买东西，等于说我没有钱，我不能，我没有钱买东西嘛。可是我有钱，我也不一定会买东西。可是我有钱的情况之下，我会去逛街，因为壮胆了嘛，我有钱嘛，我可买可不买哦。所以有时候就会那个为什么很多人要追求那个金钱，因为真的是让我们有勇敢去做一些事情啊，因为我有钱嘛，我可以买东西解决我的问题，好，买东西吃，好像以前我妈妈给我零用钱少，很可怜啊，很可怜，所以大概没有什么钱可以去福利社买东买西啦，像我去吃那个肉羹面，我们小时候肉羹面一碗15块，现在不得了，现在都要35块以上或40块。我那时代啊，国中的时候15块，可是呢，我没有钱吃15块的肉羹面，我要吃什么？不加肉羹的肉羹面，10块钱，我就吃那个啊，那就觉得啊，好可怜哦，那所以哦，我这个环境造就我怎么样？常常跟人家，我同学比较有钱哦，常常可以买可乐果啦，买可乐啦，买汽水啦，哦，羡慕呢，啊，好朋友说。分一下，分一下，分一下，分一下，好，分分分，分到后面，有时候我同学不爽了，我就讨厌你这个个性。那我莫名其妙说奇怪，我平常跟你要东西都很大方请我，怎么今天怎么跟我翻脸了？那我也受伤了，啊，到底怎么啊？怎么了？啊，那到后来我同学可能觉得把我伤了我了，后来还是倒一杯汽水分我喝了。可是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又不跟人家要东西了，要东西还被人家凶，那也觉得有点丢脸。好，那从此以后，就算我再怎么样不足不够，我不会跟你要。好，那这是因为环境使然。那我在讲就是说，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有钱，我们就会去勇敢的去去做一些事情，因为真的是壮胆。好，那今天在社会上的财富，有时候我问一些朋友啦，聊一聊说以后你的目标什么，我要赚钱，然后呢要赚更多的钱，然后呢赚更多更多的钱，我说真的疯了，一辈子在赚钱。好，照理说如果按照圣经来讲，钱的作用在于工具，它是要换我们要达成的目标。比如说我有钱可以让我买饭吃，重点是要吃饭，是要透过钱，或者说我要环游世界，你要环游世界要怎么样，你要达成环游世界的目标，要去赚钱、存钱之后，有这个资源，叫财力资源，能够支持去环游世界梦。像我们第一天那个林楚群老师来分享一样，他先生就存钱啊，他也存钱啊，然后就可以出去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再去借贷，那这就是凭自己的力量。那等于说是达成心愿的工具，但是如果你把钱当成你人生的目标，那永无止境嘛。你就一直赚钱，所以就变成说你穷的只剩下钱，因为你只会赚钱，可是你什么都没有，你失去人际关系，你失去了你的亲情，甚至你可能失去你的爱情啊，什么都失去了啊。但是呢你只有钱啊，只是说大家都讨厌你这个人，只是会跟你来往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有钱啊，我可以。但是如果今天没钱的话，那就不理你了，那就是很可怜的。如果只把钱当成人生的目标，但是现在的社会上呢，不管了，我有钱，有句话说，有钱就是什么什么爷，大爷嘛，所以那个 有的消费者就是人家说 OK 就这样，我有钱我出钱啦、啊，那你就是要给我满意啊，所以就变成有钱就了不起，就会有这种反向的那个反弹，那所以要跟这只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财富会使人心高气傲，那但是只能直接说你钱多，但是有钱不一定能够救你啦，像那个来我给各位读俄巴底亚书，翻得到吗？一张而已哦。俄巴底亚书在哪里？翻不到吗？我教我个人怎么背哦。你们唱的少年诗歌旧约全书哦，为钱背不起来啊，就唱儿童诗歌。我背起来，在神学院呢，我们在上旧约概论的时候，老师说那个我每一节上课唱诗哦，去找那个少年诗歌啊，唱的旧约全书啦哈。俄巴底亚书在1081页，1081页啊。我以前是学最后一句话，何尔摩尔纳米红哈翻盖亚马，我就这样背的啦。何尔摩尔纳米红哈翻盖亚马，所以这俄巴底亚书的俄在什么拿之前嘛哈，约拿书之前啊。所以唱诗很棒，因为帮助我记忆啊。我以前还要背创出立名声什么的，背不起来，但是我唱少年诗歌我就全部背起来了，所以善用我们的诗歌，主耶稣给我们的很美好的礼物之一啦。所以我在安排那个诗颂老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从小到大我每一场学生年会都参加，从国一班参加到大专班，而且有几班是重复参加的，我的高一班参加两次，我的大专哦，的以前还有高B班，我也参加两次。哦，高一班参加三次，因为第三次是我的下两届的那一群弟弟妹妹哦，弟兄多了，太皮了。我们老师说，你去陪他们哈，去盯他们一下，所以我是三年级还去陪一年级，也在大同教会哈，这样子参加第三次的高一班了。那我这样算起来，若从国一、国二、国三、高一、高二、高三、高 B， 我这一届就七次嘛，那我高一又参加两次，所以九次，高 B 班又多一次十次，然后高三大专班我参加三次，我当学生就参加13次学生年会了，那我羡慕啦，所以当传道我每年都参加多好啦，好，这是好这额外讲的心得，然后好，那来，我怎么讲到这里忘了，我说背了，我说邀请诗颂老师，我就跟他讲说，我从小到大参加那么多场的学生联会，那么多传道讲的道理，告诉你一个传道都记不起来讲什么道理，忘光光。所以各位能够睡觉，我能理解；各位能够写那么多笔记，告诉你回家你也不会看，真的啦。教材回去，我们传道讲千言万语没人记得啦，可是诗颂老师那一首诗歌那句话重复唱，我一整年都是回脑子都在回旋那个诗颂老师教的诗歌，而且我还能记得我国一班唱过什么诗，国二班唱什么诗，诗颂老师讲的。所以在邀请诗颂老师说，你要担任的圣工是能够让人家记忆长长久久的，我们当传道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千言万语还不如诗颂老师那么一首动人的诗歌记到长长久久。我国一到现在几年了，但是我还记得了，所以这个是那个机会了。好，所以这个财富要谨慎，我们要我怎么尝尝好来。第三个，什么知道知识，来读标题预备去，知识使人自高自傲，我忘记了我为什么翻俄巴底亚书啊。当你到我这个年纪就知道开始跳神经开始打结了。好，俄巴底亚书在讲以东有钱，可是有钱不能救他。来，俄巴底亚书的第几节？好，第六节哦。好，预备起。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好，读个这一点，因为我在讲到我在讲那个起来与以东征战这篇道理的时候，讲到以东人的骄傲三个：一就是钱多，二就是朋友多，三就是人才多。 那么刚我们读的第九节是第一个，他的财宝多，啊，他用从反面的说法是说，因为以东人住的地方是峭壁，去挖山洞。如果你今天你去查那个现在的约旦哈，约旦国家有那个古迹，它的古迹就是有一个是那个山上很狭小的道路，就一个人能通过的山间小路，只一个人通过。通过之后就是一整面的峭壁，然后他们在盖古城，那就是古代的以东人住的。所以你在俄巴底亚书里面有说啊，你看那个第三节没有住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啊，因狂傲自欺，心里说神人将我拉下地呢？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是峭壁上面住的房子，所以敌人攻不上去，他们可以易守难攻。财宝藏在峭壁的洞穴的深处，但是这里神借了俄巴底亚先知说，你藏在深处的财宝还是被敌人找出来的啦。意思说，你有钱，你救不了自己啊，你有钱不能避免危险。你有钱藏在山洞里面，神不眷顾你，你还是会被人家找出来。好，所以有钱不能啊，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好，所以我才会说，我们不要把钱当成人生的目标，因为你有可能会落入到以东人的困境。有钱自高自大，哦，他欺负以色列人，所以神就要好，咒诅他，让他们遭受到毁灭。所以钱到了患难的时候，钱不能救他。好，就是我要表达是这个了。好，第三点，我们来刚看的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没有错。今天啊，我们尤其在古代或我们现在都一样，你只要能够读书的，像我以前听历史老师说，在古代早期的苏美人那个时代，他们认为会读书的、会认字的，那个字是神的，是神的字啊！就你能去读书，是一个崇高无上的光荣，能够是认字。那我今天怎样？感谢主，教育普及，人人都识字啊！哦，所以以前他们的贵族啊，很辛苦啊，要去读书哈。那按照以前的我们的叫苏美人是用泥板嘛，不像我现在的纸那么薄啊。哦，那要去写学写字，要去河边去做泥板，然后去用芦苇杆去压。所以你看那个楔形文字有没有？有长有细啊。哦啊，他们古代的人不是人人都能是能去学写认字，学那个读书啦。要什么贵族的小孩才能去？好，那所以那是很难的。那我们今天说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环境，你不去读书哦。政府还会杀到你家去问你爸妈为什么不让你读书啊？那个违反国家法令哦，因为是国民义务教育，义务的话就一定要去上学，所以我们至少要九年嘛。现在有没有到十二年？我不知道，反正我现在都几乎都可以念到高中以上毕业，而且现在大学几乎人人都可以进去的哦。好，那能读书，如果你跟你的历代祖先来比的话，你比他们优秀多了啦。确实这样啊，早期的要读书环境没有那么好，好，但是知识学的越多呢，有些人就怎样，忘了自己是谁啦，就以为说我要听专家的，要听权威的，是这样。所以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是确实有的啊。那是跟你讲实际的情况。好，再来第四点啊，第四点要讲的是，然后标题北去，属灵的恩赐会使人骄傲，讲到教会啦。在教会里面，我以前会听到，就是有一些传道，有神给他特别的能力。我们一般讲恩赐就是能力啊，比如说赶鬼啊，常常这个传道去哪边啊，犯邪的赶鬼，哎，就能够成功啦，鬼就跑掉啦，那个人就恢复正常啦，或是这个传道来。只要他主持了这一场的祷告会哦，就有很多人得圣灵哦，所以这叫属灵的恩赐。可是不谨慎的话，就会怎么样？会使人骄傲。好，我要讲的是什么呢？禁食祷告这件事。好，因为我有在实行禁食祷告嘛，但是我要给各位一个观念哦，我从小就很讨厌禁食祷告。饿得半死，还不能吃东西，我不喜欢， 啊，那当然了，我这样当传道，我要面对禁止祷告怎么办呢？我要去查查圣经，啊，感谢主，我得到安慰哈。但跟各位讲，好，但我说我们现在先跟各位讲说，我们现在练习体验禁止祷告，那是 OK 的，好。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说什么？从圣经里面根据什么时候要执行性禁止祷告？好，之前我先讲我讨厌在哪里啊？不，谈我已经讲说，除了要饿肚子啊，然后祷告。其实很累啦，啊，那我但是我不知道那些原理。那么我小时候会听到有些教会的长辈说，我都固定安息日早上禁食祷告。通常听到这样话的人，打从心里说佩服，了不起。固定安息日早上禁食祷告，其实我做不到，真的，啊。你我现在当传道，我不要禁祷告，啊，因为。不喜欢，肚子饿，没力啊，没力怎么办呢？那是我了。可是呢，圣经怎么说啊？但我刚刚讲，在教会里面有这个现象哦，有一些人他会自己啊讲说，我都固定可能安息日早上或是某一天的早上借此祷告，这有没有错？这句话对他说出来其实没有问题。你要固定借此祷告，这是好事啊。像我们在这里有鼓励各位自由报名借此祷告，没有问题，是符合。那个圣经的教训啊，没有说各位没有说是错的，但我要表达是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话，会认为佩服了不起。那不谨慎的话，比如说今天这句话是我讲说，我都固定按时早上禁止祷告，那我讲这句话意思说你没有啊，你没有啊，你没有啊，啊，那就是我有嘛，因为我有受苦啊，所以我可以讲话。那个感受有一点像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在当兵啊，一样都是军人，可是呢，要看你的单位在哪里。那我记得我休假到教会聚会哦，长辈问说：“啊，陈弟兄啊，在哪里当兵呢？”啊，那如果我的回答说：“啊，我在台中啊，在高雄啊”，他们通常就哦，只哦一声，没事了哈，就不跟你讲话了。啊，但是我是在东引当兵。哇，他们眼睛亮，说：“哦，这个好，这个好啊！”东影在哪里？以前我朋友说：“哈，你要去东影当兵，你是要去日本吗？”我说：“不是的啊，那个东影是在我们的这个最北方的小岛啊，那个抽签抽到的啊，是在马祖的北方啊，60公里的小岛，那个等于说我们叫国之北境啊，我们中华民国最北的那个岛，我在那边啊，所以在那里哈，我们其实我们就。”自卑过头产生自傲，因为我是外岛的下下签最惨的那个了，就被我抽中啊，就去了。所以我们通常就看不起马祖的军人，因为你比我们环境更好。然后呢，整个所有的外岛的人都看不起台湾当兵的，因为哦，台湾那么舒服，一下就可以回家了啊，要什么就有什么，就觉得他们生活环境越好，我们就会觉得哎，那个。这个他们没有什么用哈，那我们有苦过来的，所以在当兵的环境中，你受的苦越多啊，就开始洋洋自得了。所以真的哦，能够讲很多故事的人都是熬过辛苦的人啊。如果说你天天当兵说啊，我很爽啦，不是很舒服啦，在福利站啊，这个当那个收银员，我说哇，那也是当兵哎，我那么好福利站哈，吹冷气，真的我有的在外岛要够工啦，哈，要。住那个坑道啦，我觉得啊，那好辛苦啊，而且好几个月才回台湾一次，啊，那我就会说，哎呀，你这个没有用啊。故事讲最多就是我们这种啊，这个艰苦的环境。好，一样，以那叫禁食祷告来说是受苦，受苦，因为不吃饭会肚子饿，然后你又要祷告，所以我因为我以前不了解这个道理，以前哈，我说在我还不了解。禁食祷告的道理之前，我听到这样的话会认为说，能够实行禁食祷告的人就是了不起，佩服。好，那会表达这样的意见、这样的讯息的人，通常也都是这方面他有啊，他有常常做，他能够撑得下去啊。那啊，但我说人就这样的，因为我本身就不太喜欢这个了哈。那当然，当了传道，我要面对这个事情，我就看圣经。好，感谢主，我看到什么呢？先跟我讲，在圣经里面要实行禁食祷告是有条件的。简单的说，没事不要禁食祷告， 没事，有事才进食祷告。有什么事呢？第一个例子，大卫跟拔示巴生的那个小孩生重病快死掉了，大卫为这个孩子的病进食，不吃不喝啊。啊，当然啊，在古代的祷告跟我们现在还祷告的方式不一样。那通常圣经写的进食就包括祷告，啊，那等到确定孩子已经离世了，他就恢复正常的作息，啊，所以他所执行的进食祷告是因为了孩子的生命，啊，他做进食祷告。好，再来第二个例子，什么？主耶稣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就不能将赶出去。等于说，在于属灵的征战要赶鬼，但不是所有的赶鬼都需要进食祷告。他说这一类的鬼，因为我有体验说，我不用进食祷告，这赶鬼也是离开了他的、啊，所以不完全是。可是他有说，至于这一类的鬼，所以在有一些的属灵征战，因为我们要跟魔鬼要征战，所以我们需要进食祷告，来求主耶稣加添我们的能力，好，或是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好，那这个就是有需要，因为要面对灵界的征战。还有第三个，我发现什么？以斯帖记里面的以斯帖皇后，那个莫迪亚跟他讲啊，他说你要去见国王，替我们同胞讲讲话啊。那以斯帖皇后吓死了，说啊，因为有规定说，如果国王召见你进去王宫见王，你平安无事啊；如果国王没有召见你，你给人家冲进去那个殿前武士就拔刀把你杀了，那怎么办呢？要怎么？国王伸出手中的金杖原谅你，殿前武士就不会拔出他的刀把你砍掉了。就算你是王后也是一样，因为你不要看我现在是爸爸妈妈结婚才住在一起，在你去看那宫廷剧都一样，皇帝跟国王跟皇后是不住在一起的啊，是分开的，因为他要娶老多太太嘛，所以国王是单独睡，有需要才去跟皇后啦或其他的妃子。所以通常你不用我这个时代说爸爸妈妈每天见面啊可以讲讲话，没有啦，国王跟皇后的环境不是这样，所以皇后没有被召见，你不能冲进去啊，帮皇后照样被砍头啦齁。所以以斯帖没有把握，好，所以他为了自己的生命来讲说，我跟我的宫女要进食，你也替我进食，因为三天我就违反国王的律例去见王，若被杀就被杀了，然后就已经尽力了。一方面也为了整个犹大人的这个生存来这个进食祷告，因为整个民族要被消灭掉，那个哈曼啊就痛恨这个莫迪卡，就想要说他是犹大人，好吧，那就设陷阱让国王下一个条例要消灭这些犹大人，所以这整个民族要被消灭掉了，所以要为这个重大的事情进食祷告。好，那我已经讲了，结论就是实行进食祷告你要有目标那所以说这几天我们也请各位说要报名进食祷告，我有提醒各位你要设定一个目标。那我用刚那个例子来讲，那个教会的长辈他说我都固定安息日早上进食祷告，这句话我如果要抓他毛病的话，说你有没有目标？如果他是没有目标，是习惯性的进食祷告，那我觉得这样不好，就会变成说什么？那叫属灵的骄傲，就是我讲，我们弟兄姐妹，属灵恩赐会使人骄傲的其中之一，就是我强调我嘛。因为其实如果他不讲话，他默默的进食祷告，没有人知道，那就算了，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可是他竟然讲出来，公开的讲说，我都固定安息日早进食祷告，那。他没有目标，那要表达什么？那就是我有进食祷告，你没有啦，那就是在彰显自己这方面做的比别人多，那就感觉好像地位太高一样。小心我要谨慎这个。那其实我可以给这个长辈解套，就说如果他这句话里面要多一个说，我每个安息日早上是为了教会的比如说建堂的事情我进食祷告，就解套了，这就圈了，就不是差了等于说他已经有设定一个目标实行进食祷告。所以我给各位观念就是从圣经里面我所领受的道理，实行进食祷告是要有目标，要为了某件事情祷告才去实行。如果都没事的话，平安无事嘛， 那就是放心的吃喝啊，就不要禁食，就不需要禁止祷告，是需要有需要才执行。所以禁止祷告绝对不是长期，是任务型的，任务完成，好，这个事情结束了就结束，好，这是我所领受，所以给各位啊传达这讯息。那我这几天是体验，如果说啊有人是我不知道，如果是真心诚意好愿意来禁止祷告也很好。或者说我没有体验过的，哦，我可能没有目标，没关系，以体验为目标也可以。可是跟各位讲说，当我们学生联会结束了，我们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有人邀我们要禁食祷告，你要去了解为什么。那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哦，用我给各位的原则，要身体原则是重大事件，重大事件你解决不了了才实行禁食祷告。你平常的事情不需要禁止祷告，你就求圣灵要不要禁止祷告？不用啊，你平常求圣灵就可以就这样求了。正常吃喝，哦，那一定要有重大圣灵，我归纳就是重大事情，灵界征战，生命的存亡，然后为家人 的生命一样，生命存亡大概就这样问题，灵界征战跟生命存亡这两个重大事情，去祷告，就自己解决不了。那其他小事原则上是不需要，好，所以这个信仰没有重担，没有说我们全面性的禁食祷告什么，我是不会这样推动的了。但是学生联会的环境是体验学习体验，那个是 OK 的，好，就算你没目标，因为在学习嘛，还在练习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学些技术练习嘛，好，体验一下知道了啊，以后真正遇到要禁食祷告，你要去分辨有没有目标，有没有必要，有没有这种第一个要目标，第二个是要重大的事件啊，平常的小事你就看情况了哈，是这样。好，所以像这方面就会有产生属于骄傲，还有那个在教会也会听到什么，有人会说，我们常在泡茶，就有一些人就说这个教会哈，很多人都是我带领来信主的。你呀，你爸爸，你的那个谁呀，你的谁呀，你的家里谁，都是我带领来教会慕道，后来受洗的。所以这个人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有这个恩赐能力去带领慕道者来信耶稣，最后能够受洗。好，那我听了，我当然会有点不舒服，说你要表达什么？就是你比较厉害，然后比较会引导人传福音，那就这样而已啊。那你一直在讲这个，我说偶尔讲一下一个，如果常常在提醒，那常常在提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就说你要表达的就是你的贡献比较多了，那会觉得就变成因为有的人讲之后就说，意思说我都有在做传福音的，你没有，这样比较一出来之后就是讲的自夸张狂了，因为我的条件我的资源比你多，所以我就看不起你啦，那我像我这种就是自卑有可能变嫉妒啊，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么多人引导被你带领来那个信耶稣怎么样，那有时候我们就产生嫉妒了，所以这个如果今天我们要实行爱，所以我们要去谨慎，当我条件比别人强的时候，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些人。所以你常看那个颁奖典礼那个金马奖啊金钟奖啊，上去领奖的人都会说什么，感谢某某某某某谁谁谁谁谁谁谁，这就是最基本的训练。你能够得到一个成就，绝不是你一个人很有能力，你一定要透过众人的帮助。好，所以有句话说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记载在哪里，我没有背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好，我用前面那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今天我们在这里参加学生联恩会，是靠我们缩小范围。等一下，好，我们中午要吃饭，靠你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吃饭的问题吗？绝不行。比如说，要靠我一个人的话，要吃饭哦，都不靠人哦，我要先去整地、插秧，然后让那个稻从插秧苗变成成熟的稻穗，三个月早就饿死了啦。所以靠一个人绝对不行， 一定要什么？有专业的农夫专门生产，好，有专门去种菜的，做什么的？然后有的是打，有的是做工的，有的是做服务业的，各行各业大家互相效力之后呢，我帮助你，你帮助我，所以我不用亲自去耕田，我也有饭吃，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的原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啊，舒服的参加学生灵恩会，是集合好多好多人的智慧经验的结晶。比如光这个冷气来说，没有冷气你怎么上得下去啊？这冷气的发明也是你可以去推嘛，往后推啊，啊，是谁去想出来的？然后要用电，电又是谁发明的？我们就那个，你有时候去练习去推，到后面到能够完成啊，比如光一个冷气能够发明，就经过多少年来的实验啊成果，然后多少人的研发才有这样的冷气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懂得感谢，不要自以为这方面某方面很强，然后就看不起所有人。不对，你当没有人众人的帮忙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不成。好，所以要心存感谢的心。好，所以我们看22页哦，如何方能避免自夸和张狂啊？好，一什么？认清自己。他就是他写说管家身份啊，那其实简单说要搞清楚你是谁啊。今天有能力，他用例子什么？他的例子，他是用那个保罗的例子说，我有能力，可是我的兼职分是管家的身份，啊，所以我能够有能力去管理，是神给我能力的，所以要感谢神。好，我就想到那个，可能来不及讲哈，以后有机会再讲。好，然后这第二个，认清自己的能力来源，他是用那个什么？我怎么突然断线了？参孙了哈，参孙的能力不是自己有的啦，是神给他的，所以要搞清楚，他有能力是要神给他才有。那我们自己是这样，你有各样的恩赐能力。不是你自己会的啊，神给的，只要懂得谦卑了。好，那这在这里哦，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我们来下课，一起默祷，阿门。